好，咁就让我哋就一次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让我哋喺今天，你让我哋能够再一次到你嘅面前，一同献上敬拜。我哋愿我哋所献上嘅，蒙你自己嘅悦纳。你让喺呢个时刻里边，将你嘅说话再一次放喺我哋每个你自己嘅儿女身上，让我哋能够喺你嘅话语当中，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听我哋祷告，系奉靠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想问咧，系呢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咧，边个识背啊？请举手好。叮吓，锦谦啊！我发现早堂嗰啲人咧系识背，都多过中堂添啊！居然再俾多次机会大家啦，识背吓罗马书一至呢两节经文，请举手好。好，记多翻啲啦。咁头先系未 warm up， 即原来 warm up 翻就非常之好。我相信大家就算唔识背都好啦，都非常之熟悉呢两节经文，系咪？咁呢个我相信一定系咁。而喺当中里边咧，我唔知道大家咧系对于我哋今年嘅教会年题里边仲记唔记得啦？教会年题里边有两句嘅，第一句系乜嘢？猫子喺你嘅程序表就系敢作门徒，力更新。呢、这个就系我哋第二句就爱女共行，连于神啦。但系敢作门徒，力更新嘅时候，如果咁样讲法嘅时候咧，我今日俾个呢、这个我哋今日分享嘅题目叫做敢作门徒，献作活祭。如果我哋话我哋喺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咧，去对应翻我哋嘅年题，而我哋唔单止能够背得到呢两节嘅经文，亦都能够真系活得到、活出呢两节经文嘅精神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呢班嘅我哋每一个作主嘅门徒，我哋经历呢个更新，呢、这个更新系不得了嘅更新。而喺经文当中里边提到做一个活祭。大家仲记得上个星期我哋个讲员麦师母啦，叫做另一个麦师母，麦汉芬嘅师母，佢同我哋分享过第一个喺我哋人类当中里面咧，第一个献祭嘅事件系发生喺边一个身上？竹坛献祭事件系边个啊？诺亚，冇错，大家有听到个讲员非常有开心，记得一个星期之后仲记得佢所讲嘅，起码诺亚系第一个竹坛献祭嘅一个嘅人物啦。咁点解竹坛呢？咁佢都讲得非常清楚，喺呢个竹坛献祭嘅事件里面，系经历过当时洪水灭世嘅事件，上帝拯救佢哋一家八口。而喺当中佢所竹坛嘅献祭里面，其实系一种嘅回应嚟嘅，竹坛系对神嘅一种嘅回应。而今日我哋所讲紧嘅呢个活祭，喺罗马书呢两节经文里面，保罗劝我哋献所提嘅就系要将自己献作活祭，其实就系讲紧就系我哋系要将我哋自己，我哋唔系背呢两节经文，我哋话系将我哋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俾神，去回应神喺我哋身上各样嘅慈悲。呢个系保罗喺十二章第一节所讲。如果讲呢个嘅活祭献作活祭，其实个原动力喺边度咧？保罗喺第一节经文要讲所以嘅，呢个所以其实咧好明显地咧。其实咩叫所以啊？即系所以有前文啦，前文咧就系回应紧罗马书嘅前文，就有十一章，呢系十二章第一节，咪回应紧上文嘅十一章嘅圣经。所以保罗佢讲紧呢种嘅，所以又提到呢种劝勉做活祭咧，佢唔系凭空而嚟嘅，佢系凭住乜嘢咧？就系凭住所以喺十一章之前种种上帝临到你嘅身上嘅种种嘅慈悲，成为。这个是劝勉我们要将自己都献作活祭 的原因来的。所以当我说献作活祭，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献作活祭，其实我要献作活祭给神最有力的动机是什么呢？最有力的动机其实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反省得到神临到我们生命种种的慈悲。如果讲基督徒在世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的话，其实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将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神的生活。简单来讲，你的生活在地上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好像个祭物献给神的一个生活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的慈悲，同埋神你对你生命的呼召。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如果说 保罗话呢、这个系我哋经历咗上帝嘅慈悲，以致我哋话我哋不得不回应上帝嘅时候，究竟我哋喺前个十一章经历过上帝咩慈悲呢？其实慈悲呢字喺原文系一个众数，即系唔系一件事，系众多嘅事。如果系咁以或者喺当中去概括出嚟嘅话咧，我哋可以分为乜嘢呢？第一个就系、是、其实我经历过神咩慈悲。第一个慈悲就系出死入生。我哋唔需要读，因为当中经文里边我哋知道出死入生系我哋第一个经历过上帝嘅慈悲。第二个慈悲我哋经历过乜嘢呢？经文里面话俾我听，喺罗马书里面多次起码三次讲到我哋系罪嘅奴仆，但系今日我哋居然从罪嘅奴仆成为神嘅儿女，呢个系第二个慈悲。第三个慈悲系乜嘢呢？上帝唔单止将我哋白白称义，上帝呼召我哋，更加去将我哋将来预定我哋将来，我哋唔单止系一个称为一个义人，系享亦都能够喺神永恒嘅国度里边享受永远嘅荣耀。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慈悲。第四，我哋可以概括到神有啲咩慈悲呢？呢度话第四个慈悲就系、是、叮叮神咩啊？神将万物同佢儿子都赐俾我哋。呢、这个系罗马书第八章嘅卅二节，系话俾我听。你有冇谂过上帝将万物连佢嘅儿子都赐咗俾我哋？呢、这个系上帝对我哋嘅慈悲。我再睇上帝俾我哋咩慈悲？好长系咪？罗马书八章卅七至卅九节，原来上帝喺基督里边已经俾咗我哋。俾咗我哋一个爱，呢、这个爱系无论乜嘢都唔能够使我哋与神隔绝嘅爱，系上帝俾我哋嘅慈悲。我哋就系经历咗呢种种嘅慈悲。如果我哋都同样系确认到呢啲慈悲唔系写喺度嘅，系真实系临到我哋身上嘅时候，保罗话一个正常嘅人。如果从心里面确实相信这个我们是从神所领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丰盛的慈悲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回应呢？保罗说他的回应就是献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作活祭是一个合理的，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反应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献作活祭的话，调回转来讲的话，是一个不合理的反应来的。好啦，如果讲我哋话真系要献作活祭嘅时候，我哋点献法呢？保罗用呢两节经文嘅时候咧，佢牵涉两个范围，就系话如果献嘅时候，就要将我哋身心都要献上。点解身心都要献上呢？因为我哋喺地上嘅生活咧，我哋嘅身体、我哋嘅动作同埋我哋嘅心态咧，我哋嘅内心咧系唔能够分割嘅。我哋身体嘅动作，我哋嘅表现。正正就是反映紧我哋内心嘅状态同埋内心嘅表现，我哋心里面所充满嘅，我哋嘅行为亦都会表现出嚟。所以我哋将身心献上咧，保罗话呢个活祭咧系唔能够分开嘅，系互相关联住嘅。我哋要将身体献上，并且要喺神里面咧，常常藉住种心意更新去改变过嚟。呢、这个系我哋一生系需要不断追求。就是学习的功课。好了，于是我们讲到我们怎么去将首先身体献上先。原来保罗是这样讲，将身体献上是这样献法的。所献上这个身体成为活祭呢，是要圣洁和蒙上帝所喜，是神所喜悦的。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来新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呢？新译本翻译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讲的就是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者译做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将身献上，这个是你们当理所当然的侍奉，亦都是一个属灵的敬拜。于是我问个问题，保罗所讲的侍奉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侍奉上帝，我们很多时候一跳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为神做些什么，什么事工就是一种侍奉。但是很明显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呢度所讲嘅侍奉咧，唔系讲事工，佢系讲乜嘢？佢系讲生命。当我哋向神活出一个圣洁，同埋蒙神所喜悦嘅呢种生命嘅时候，就系侍奉神。 亦都是对神献上蒙祂预立的一个属灵的敬拜。第一节的意思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就讲，就是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既然讲身体有几样东西，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件是什么事呢？就是说如果神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就是说我们活在人前活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让人见得到我们一种具体表现出我们那种对神那种献情，是要让人看得见感受得到。于是我们说如果一种纯粹一种内心或者抽象或者是那种神秘的崇拜，其实这个不是上帝讨神喜悦的最主要的方法，不是。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活祭呢，说将身体献作活祭，这个身体要具体的给人看得到和感受得到。有一个基督徒的临床心理学家，他活所生处的地方里面呢，他是不能够话俾人听，特别佢做緊呢个工作嘅时候呢，佢唔能够话俾佢病人听我系个基督徒，唔能够咁样做。咁如果佢唔能够话俾人听佢系基督徒，佢点样能够去用信仰去影响到人呢？或者点样能够同人传到福音呢？点做啊？唔能够讲我系基督徒，即系冇得直接讲信仰啦。咁可以点做啊？佢就立咗一个心智，他在他的岗位上面呢，我要以我的信仰的生命去接触我每一个的 client， 我接触我每一个的病人。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不能够讲，但我能够做得到出来。他就是用这种态度在他的每日的工作岗位去这样服侍。于是有病人去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就答，你怎么知道啊？咁呢个病人又答咩？我感受到，我感受到啲唔同。呢、这个就係、是、原来我哋能够将我哋嘅所谓将我哋嘅生命将我哋身体去活出我哋呢个信仰嘅时候，我虽然有时喺啲地方我哋唔能够讲，但我哋同样能够见证到呢一个嘅活祭。将身体献上就係、是、其实係咁样。第二方面呢，献作活祭的地方在哪里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即是我们说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一个献祭给神的生活，是不是？那在哪里献先？是不是在教会献呢？只是在教会献呢？我相信不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的话，因为我想想我这个星期有多少时间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如果献祭的地方只是在教会的话，其实我只能够献给神是很少。献作，如果将身体献作活祭，就话其实我哋生活嘅每一个场景，亦都系成为我献祭俾神嘅一个地方。无论你喺家庭里边，或者喺工作里边，或系朋友之间，每一个与人连结嘅时刻，其实都系成为一个献祭嘅地方。有位弟兄，佢话佢自己从神里边领受咗个负担，呢、这个负担几好啊！我就是领受到一些负担，就是都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愿意做别人的邻舍，去一个负担去做别人的邻舍，去帮助神放在身边有需要的人。无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邻舍，即是真的住在这个单位隔离的邻舍，抑或圣耶稣说谁是你的邻舍，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神放在是你生命同你有相遇有需要的人，那些就是你的邻舍。在教会当中当然是，在你工作间你的同事你的下属都会是你的邻舍，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你的邻舍。所以献作身体当作活祭里面呢，是不是限在教会里面，是你身所在之处的任何一个场景都是你可以献作活祭的地方。而第三方面，原来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献作活祭献祭给神的时候，不是献亲祭给神，神都悦纳的，是献什么祭呢？就是献上圣洁和蒙神喜悦的活祭，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祭物。 在旧约时期呢，以色列人献祭给神呢，不是献啲牛、献羊、献乜都好啦，佢唔系所有献上都神都会收纳，甚至有啲系唔准献嘅。譬如乜嘢唔准献啊？有残有疾就唔可以献，要献就要献无残无疾嘅祭牲，只可以献俾神。而今日我哋要献神上帝所预立嘅祭物嘅话咧，上帝神话俾我听，你要献。你要将身体献上，那有两个，起码有两至三个特征，就是圣洁、蒙神喜悦的，是上帝喜悦的这个的祭物。于是我问个问题，什么是圣洁的祭物？其实圣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去属于神，去将它分出来去属于神，这个就是圣洁。那可不可以实际一点呢？实际一点是在哪里分出来先？实际啲嘅就话，我要喺从世界对我哋嗰种嘅影响、价值嘅影响，或者喺我哋自我固有嘅我，无论喺成长当中，有时无论世界或者喺我成长当中，或者我哋家庭当中里边，我哋有时我哋反省翻过嚟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唔合乎神心意嘅价值思想咧，已经进驻喺你嘅生命里边。如果你要献一个圣洁嘅祭嘅话，你就要从世界、从自我当中去分辨出来。虽然好像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每日生存在世界里面，就受着世界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肉体仍然存在，甚至我们家庭成长的背景对我们很多的影响、价值观念 都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这些我们真的要去留心，甚至要将它分别出来。最近我看到一篇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取向、前设和偏爱。即我们，你想想是不是真的先？即我们有我们的取向的，我有这些我想点的，有我们的前设的，也都有我们的偏爱。他亦都讲得好清楚，这个我加上去，但我相信的意思都差不多。好多人际，不少人际关系那种的撕裂呢，亦都是从这些的取向、前设和偏爱呢去产生出来。所以这篇文章里面他这样讲，那怎么办呢？说我们需要让上帝基督所启示的去挑战，去挑战翻我哋自己，去挑战，去批判，去修正，去更新我哋呢啲既有嘅取向、前设太偏爱。如果我哋冇咁做嘅时候咧，有时我哋好容易都会出事。无论呢啲，有时简单嚟讲，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对家人，我哋都好关爱佢哋，系咪？有时我哋对我哋朋友、对我哋弟兄姊妹，我哋都好关爱佢哋，特别对家人。这种关爱有时候是更加的迫切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出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很多我们的个人的取向、前设和偏爱的时候，有时候会令我们的家人感觉到爱得沉重。意思就是说，我认为好的东西，但是这些好的东西，我们却是强加于在他们的身上，也都没有好好的想想他的想法和他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有时这种关爱和关切呢，是会造成反效果。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想想我们这些关爱，我们这些关心，我们这种的想法，这种价值，如果从圣经去照一照的时候，究竟是不是相同的呢？那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说要献上一个圣洁的祭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分别出来。从这个分别的话，从世界和自我，或者甚至我们整个的我们自己的成长思想价值里面，去分别出来，去归回给神。这个是圣洁。神所喜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献的话，不单要献圣洁的祭，要献神所喜悦的祭。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 简单来讲，所献上的是得神开心、神高兴、神欢喜的祭物，就是神所喜悦的。那怎样是神所是开心高兴呢？你认为如果一个人，你想想你自己，如果有人献祭给你，不是献礼物给你，不是开献，我们不能够叫献，有人送礼物给你，那怎样能够令到你开心欢喜快乐呢？你起码有啱心水咯，是不是啱心水才得的嘛。当我们能够献给神又令神欢喜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以神为主，并按照神的说话和心意去行，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最近香港有些名人离开世界，其中一位是电影界的名人，大家有没有看过《秋天的童话》或者《岁月神偷》？有位证据手都有啦，起码一半，是不是？好不好看？好看，是不是？那这位的导演或者编剧罗启瑞是7月2号离世。那其实他的太太呢，同样是香港的著名的导演来的。大家认识他是谁啊？不识啊？祖堂，答啱咗叫咩名话？叫张婉婷。祖堂呢？点解祖堂醒目过你哋呢？祖堂佢好快脆搞出系张婉婷咁样。佢两夫妇都系香港嘅著名嘅导演嚟嘅。有人开玩笑，佢哋就系雌雄大盗囉。即系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大导演咪雌雄大盗囉咁样。咁开玩笑。其实佢哋夫妇一起合作嘅夫妇档呢，系姿态出现创作好多好多脍炙人口的电影，他们做编剧、做导演、做监制，一起夫妇档合作很多的片。那有人问，有个访问当中有人问罗启瑞，好像他不是过身之前的一个月度，他问罗启瑞你夫妇两个都这么出色的大导演，其实一起拍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的呢？会不会的？两个都是大导演，一起拍戏会不会有冲突的呢？会不会搞不埋烂不欢而散的呢？你知道罗启瑞怎么回答呢？他说不会。那为什么不会啊？两个都这么劲、这么聪明、有的大导演，那为什么不会呢？是因为我们夫妇之间事前已经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那部戏哪个负责执导，哪个就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大家夫妇之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交流，但是最终决定权就是哪个是那部戏的导演，就哪个话事。这个就是他们的共识。其实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们每日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上演一部一部一出出不同的戏。但反为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问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这部戏究竟哪个是导演？如果这场戏，这场人生的戏，我们是演员又兼埋做埋导演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讨自己的喜悦，自己话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宣称耶稣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生命的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导演呢？如果我真的宣称耶稣是主，哪个是我们生命的主？哪个是我们生命的导演呢？肯定就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神拥有我在我们各样事上最终的话事权，我们要按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导引导，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因为我按祂心意而行。在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保罗告诉我，原来我们不单只要将身体献作活祭去献给神，其实原来未够足够。头先问已经好好咯，仲未够足够。是啊，唔足够㗎。要加埋第二节至足够。如果唔系嘅话呢， 第一节所讲紧嘅呢种活祭系圣洁，系神所弃嘅祭，其实我哋系献唔到嘅，系献唔到。要加埋第二节嘅话咧，至可以真系献得到。点解啊？因为第二节所讲紧嘅就系、是，原来我哋嘅心，我哋要同样要将我哋个心去献上，至能够得嘅。因为我哋嘅身心系结连住。而我们的身的表现和行为行动是完全受制于我们一个怎样的心。所以第二节他所讲的就是，原来我们不单要将身献上，我们要将心献上。我们心怎样献上法呢？在第二节里面一开始就讲一样，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你要守住，你要守住你的心。怎样守法呢？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去影响，难不难啊？要守住你的心，不要被世界的价值去影响，难不难啊？有点难，不过圣经真的呼召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以盲从这个世界，却是要从世界中这个思想价值的系统里面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让世界将我们倒霉了。其实英文就是说，不要给他 conform 我们， be conform。 如果俗称简单一点的形容就是什么呢？不要被世界洗脑，听清楚。不要被 conform 的意思是，不要被他倒帽，俗称就是不要被他洗脑，将我们变成他的这样的样式。在某个的基督徒的校友群组里面，有一位的校友呢，他发表言论是这样的。他发表言论里面呢，他的遣词用字呢，其实跟某些的媒体呢所表达的遣词用字呢是同出一辙的，几乎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一模一样法呢？其实是充满了斗争精神。其实这位的校友呢，已经不经不觉呢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或者倒了帽。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世界倒了帽的话，简单来说，其实我们就不能够向神献上一个圣洁和蒙神喜悦的一个活祭。另一位最近知名的香港人作家倪匡，在7月3号离世。刚才那位是7月2号罗启瑞，倪匡是7月3号病逝，他享年87岁。大家知道倪匡呢，其实他以前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但他妈妈是。但后来呢，倪匡就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他几时成为基督徒呢？如果我没有看错，应该大概51岁的时候，即是半百之年，51岁的时候呢，他是信了耶稣。咁好多人都好难相信点解佢会信耶稣嘅，特别大家知道，如果用50岁之前嘅倪匡，如果四隻字形容佢呢，有人用四隻字真係形容佢嘅。记佢乜嘢呢？就係酒色财气囉。咁佢虽然係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即係边四大呀，有人讲，咁你慢慢数啦。但係佢如果佢半百之前佢嘅人生就係酒色财气。因为他后来有人说他信耶稣，有人说他怎会信耶稣，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信耶稣，即是信得到耶稣的呢？即是很难相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看他见证你就知道，即是为什么有些神迹在身上发生了。但是神迹背后为什么会发生呢？那或者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历了神的慈悲怜悯。为什么会经历到慈悲怜悯呢？咁有啲人就讲，其实佢妈妈一个虔诚嘅基督徒，系北宣嘅会友。我唔知同呢个系妈妈系咪好多，因为祈祷好耐，冇人知道。将来翻天家就问下就知。不过喺佢嘅身上里边，佢真系经历咗神嘅慈悲怜悯，以致佢不得不信。佢就系咁样信主。大家喺网上睇翻，点解会信？韦斯利边个睇过嘅？请举手。哦，俾我估中咗啦，差唔多一半咧。我同祖堂讲咧，你哋大概三分一，佢已经好叻噶啦，有三分一至四分一睇过。话五堂一定唔止呢个数量，又果然真系咁。韦斯利其实一个好似用啲科幻嘅一个笔法里面写好多嘅嘢。 咁佢好多书就咁写法，但其中一本韦斯利你当然识啦，但有一本佢都同样系佢写嘅，叫做《病毒》，边个睇过？诶，有人睇过，哇，难得啊，居然有一只手睇过。咁《病毒》其实嗰本书讲啲乜嘢嘅咧？当然佢亦都用一个嘅科幻手法去写，笔法去写啦。佢咁样讲嘅，好少嘅啫，读俾大家听。佢喺呢个世界上存在着科学仪器无法观察到嘅病毒，然而人类至今都唔认识佢，并且呢个病毒专门入侵人嘅脑细胞，会让人嘅价值观改变，并影响佢嘅判断力，将使人们变得自私同埋互相嘅猜忌。其实系想讲啲乜嘢呢？他就用一种这种科幻少少的笔法，其实他讲紧圣经当中罪的意义，去提醒大家切勿不要轻看邪恶的力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病毒入侵，影响我们的思想价值和行为，不要让这病毒将我们倒霧变成他的模样，这个就是不要效法世界。于是我说不效法世界，这个是保守保住我们的心，但是保住心都好好了，但是其实仍然不足够。如果我真的要献上圣洁蒙神所喜悦的活祭的时候，我们不单止需要不效法这个世界，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还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唯有藉住这种心意的更新，我们才能够摆脱固有的我和世界那些的有害的病毒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叫做反洗脑，即是用个新的思想体系，即是神那种思想体系去更新我们固有的我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这个字呢，其实意思就是蜕变。蜕变这个蜕变就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些毛虫。毛虫是怎样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大家一定见过毛虫，大家试过被毛虫跌过，不小心跌落的手或脚或身或者颈，试过没的？试过整个手啊，你好幸运，都唔够十分之一，我就试过。你一试过的话咧，你知道会痕嘅，但你又知道毛虫嘅样子，有啲毛生生咁。但系当佢蜕变之后，佢变成一个蝴蝶，就完全一个唔同嘅样式。保罗话：我哋嘅心要更新而变化，呢个变化就系蜕变。呢个变化点嚟嘅咧？就藉住心意更新，至能够发生呢种蜕变。而这种当我们真的能够这样蜕变的时候，我又有一个 bonus， 这个 bonus 是什么呢？当你真的能够这样蜕变的时候，你就更加能够去察验到，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是不是很好啊？你更加了解这种更新的思想，你就更加容易去察验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而神的旨意是有一个特征的，圣经话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就是神旨意的特征。而新译本里面去翻译这个纯全、良善、纯全、可喜悦，就翻译为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保罗就是用这三个形容词形容神的旨意，良善就是美好，纯全就是完全 perfect， 可喜悦就是蒙他的悦纳的，这个就是上帝旨意的特征。其实我们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面对的挑战。我们在上个星期派了一本是哪个给你们的呢？是不是活现叶兰伟恩心连心那个杂志呢？那其中一篇文章叫做从保守我心开始。如果你有看过的时候呢，在文中是这样讲的，它是一个多变，在一个多变的世界，就是充满挑战的社会环境里面， 能够掌握生命的方向、价值和意义是十分宝贵。在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疫情和大小不同社会问题的冲击，能够明白自己的立足点，我提到立足点，我要明白立足点，去运用智慧面对生活 各样的抉择和建立关系十分重要。他说我们需要立足点。什么是立足点呢？立足点就是我们安心能够让我们安心安身立命，为我们自己定到位和成为我们引导我们潜能方向的，这个就是立足点。那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呢？其实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保罗是用了两个现在被动命令式的语句是将这两样东西说出来。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个意思就是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有意识地要持续不要让世界将我们倒帽和洗脑。这个就是不要效法世界，不要被它 conform 我们。而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我们需要蜕变，而蜕变是要藉着心思意念的更新才能够蜕变得到过来。而蜕变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说话和顺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罗马书就说你要顺从圣灵，你才能够处理到你的私欲和你的肉体的问题。你要上帝的说话才能够更新到你的 mindset， 你的心思意念。也都只有我们这种更新了的思想，我才能够更容易察觉其实什么是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其实是良善、顺存和可喜悦的。那我们也都能够帮我们能够也都好能够察，不单止察验，都愿意遵行在其中。叶岩文博士在公开场合里面他讲过他和丈夫的情况。他成日都好搞笑啊！你睇我系咪好？即系成日都好似好，我都唔知点形容啊！你点形容叶博士咧？俾你感受上咧，即系叶岩慧恩博士咧，咪嚟我哋当中分享过信息嘅。佢系曾经一个组里边咧，佢咁样去分享，即系公开嘅分享。佢话我同我老公咧，大家都系好有性格，不过咧。即係佢覺得佢好 strong， 佢自己好 strong， 但其實佢老公都一啲都唔弱，所以有陣時咧好唔係有陣時係好多時，佢俾佢老公搞到死咁滯，即係話咧就搞唔掂。其實喺生命當中裏邊咧，佢又舉出一個例子，就係、是、喺生命當中曾經遇過一個死結，呢、這個死結都幾難搞。就係、是、呢個死結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而兩個都係咁強嘅人。你有什么结果呢？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由两个都这么强，有什么结果呢？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真的经历了很多辛苦的日子。他其中分享一件事里面，其中一件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想这么做，就是老公想这么做，很想这么做，但是另一个呢，他老婆就是他自己呢又很想这么做，又是向左走向右走的情况。但最终呢，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或者怎么解决呢？后来以博士他自己他发现，其实一早圣经都这么说，他愿意学习信服神，他妻子要信服丈夫，好，那我信服他。这个是他的去处理这件事那种的方法。哦，那丈夫赢了就很开心，是不是？我赢了很开心，这样。不是，原来他丈夫都有一个态度，个态度乜嘢呢？向我都要信服神。点信服神法呢？佢话如果我太太好清楚，好清楚上帝喺呼召临到佢身上，要佢咁样做去成全呢件美事嘅时候，呢个系佢负担神俾好清楚嘅召命，系一个 calling 嚟嘅。如果真系呢个神临到佢身上 calling 系嚟自神嘅，咁于是我问我自己：我虽然想咁， 但是如果真的我都信服神的时候，什么叫信服神？就是信服神对他的 calling。 于是他学习信服神的方法，就是他愿意成全他太太，跟他向左走。这个就是他解决这个他们之间本来的死的方法，就是大家都一起信服在上帝的手中里面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的问题解决了，起码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同样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死结，我们每个人的死结都不同，但求主帮助我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时死结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堵了，没有我们它的价值影响了我们，或者它的毒素影响了我们。我们需要在从这些价值不效法的世界里面，它要出回来，要分别回出来，并且是要藉住蜕变，心思意念那种心意更新去蜕变过来，叫我们能够去察验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以致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向神献上一个圣洁和蒙神喜悦的活祭。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最后我们一起透过一首诗歌复兴圣洁，去成为我们一种向神的回应。我求神帮助我们复兴我们这种的圣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去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做祂圣洁的器皿，愿意一生为祂而活。请我同起立。
中的圣洁使我心完全洁净，赐我从神有正直的灵，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黄昏变为色，藏你永耀尊贵器皿。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中你圣洁的器皿，生命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虔诚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高举基督的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高举基督的。